九叔公有声书场，激情岁月，郎平自转，主播九叔公。我唔系神，俾我时间，俾我空间。虽然教练队员仲未确定，但系我对中国队嘅状况系有啲印象嘅。喺八百换世界明星队嘅时候，同中国队打过五次比赛，呢几年大赛呢我都有睇嘅。我开始细致咁去回忆一啲队员嘅状况，佢哋每个人嘅特点，组合起身呢支队伍将会打出咩风格，行边样嘅路数。坐喺飞机上面又諗又写，我停低笔闭目养神。个脑入面突然冒出一个好大嘅疑问。郎平啊郎平，你个胆都真系够大啦。返去带一支咁嘅队伍，你边说嚟嘅勇气呢？但系我清楚自己绝对唔系盲目嘅，绝对唔系冲动嘅，我系经过三思而行嘅。二初嘅时候，我同排协写一份书面报告，比较详细咁阐述咗我嘅执教思想。有一个基本精神，就是坚定信念，卧薪尝胆。报告谈及了五个问题。第一，由零开始。新组建的中国女排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女排辉煌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。要立足现在，认真地去分析失利的原因，承认落后，不甘落后。冲出亚洲，走向奥运。第二，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。新组建的中国女排首先要真正看清自己的问题。技术不够犀利，战术没有特点，作风不过硬，心理不稳定，同时亦都认识我们的优势和有利条件。压力和动力是并存的，有难度更加有可能性。第三，狠揸作风，狠揸这个基本功。老女排的体会就是，世界冠军是要从每一堂训练课里面走出来的，我们要从目前的低起点向高水平迈进。只有横下条心，狠揸作风，狠揸基本功了。第四，严格遵循排球的规律。排球是一个集体项目，没有坚定的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集体项目胜利，所以要从难从严地培养骨干，造就核心。第五，看清世界排球的发展趋势，更坚定自己的路。世界女排技术战术的发展有两个新的特点，一是在新的高度上更趋全面，二女子技战术男子化，这两个特点反映一个问题，对我们女子排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协调性要求更加高了。但是在把握趋势的同时，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，更好地发挥中国女排的快速、灵活、配合多变的特长，努力做到人人有绝活，全队有特长。对于回教执教的决定，虽然犹豫了两个几月，但对于我自己完全是有信心的。对于一个集体项目来讲，根本的问题在于团结和凝聚力，而这个根本可以由教练来控制。凭我多年的经验和我的人品，我能够捉住这个根本，而且我没有任何的包袱，反正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，赤手空拳做实事。但是郎平绝对想不到的是，他回国执教一件事竟然成了1995年年初中国最大的一件新闻。他人还在美国，他的执教纲领早已经先声夺人地刊登了在各大报刊上面了。而关于郎平哪个月哪一天哪个航班要回到北京的确切消息，记者已经从美国航空公司那里打听得一清二楚了。尽管何慧娴、张容芳 理解郎平的心情，亦都好尊重佢嘅意见。果然冇去机场迎接佢，但系近百名记者早早就已经将机场嘅出口围到水泄不通啦。中央电视台嘅记者仲托住部摄像机等喺机场入边，打开明晃晃嘅照明灯，摄像机嘅镜头早已经系严阵以待啦。坐咗十几个钟头嘅飞机，又喺度考虑训练计划。落飞机嗰阵，我头有啲晕晕地嘅，个头又冇梳，稍事梳理一下，捧住束玫瑰花就同大家一齐落飞机啦。行到机舱门口嘅时候，我睇到机场上面有好多人，有人托住摄像机，有人揸住部相机，仲有人举灯，啲灯咧射到好光嘅。我仲回咗回头睇一睇，心谂肯定有咩贵宾坐喺架飞机上边啦。仲未等我谂明白，嗰啲人就黑卒卒咁一大片向我冲埋嚟。好啦，我又开始迷迷糊糊啦。十几个话筒伸咗过嚟，一个接一个提问，我都唔知听边个好嘅，唔知道点回答啦。前拥后挤，我只脚好似都冇掂过地咁。越嚟越，我就睇见我爸我妈。好快，佢哋又俾啲人逼到唔见咗啦。我呢最后就俾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，海关就过唔到去啦，只好走后门啦。后嚟我听讲啊，喺机场嘅一啲外国朋友睇见咁嘅场面，指住我好好奇咁问：佢系边个？佢系边个？我仲听讲记者呢就将我妈围咗起身，向老太太提各种各样嘅问题。我妈梗系乜都唔识讲啦，佢净系挂住个女有冇晕车啊、晕机啲毛病。佢对我朋友话：，唉，咁啊真系难为咗郎平啦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妈啦。出机场嘅一幕欢迎仪式，将仲喺度晕紧机嘅郎平惊醒咗啦。佢身着一套白色运动服，就好似一团云咁猛然落到地面上，意识立刻清楚。翻嚟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大家对你嘅期望。郎平终于翻嚟啦，好多人长长咁吐咗啖气，如释重负，好似心安理得咁，将份压喺心头上面嘅郁闷，好信任咁放咗喺郎平嘅身上。1995年2月15日晚黑到达北京，2月16日嘅下午。郎平同首都以及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见面，并宣布了上任之后的三个目标。第一，在1995年9月下旬的亚洲锦标赛上面拿回亚洲冠军。第二，在1995年的11月初世界杯上面争取到奥运会的资格。第三，在1996年奥运会上面打出好成绩。记者争先恐后咁提问啊，焦点好明确，大家都想知道郎平究竟有咩大招，能够带领女排喺咁短时间里边连翻三冠，越出低谷。而更多真正关心体贴郎平嘅朋友同埋球迷呢，都暗地里为郎平担心啦。有人甚至认为郎平提出嘅三大目标，对于滑波不止的中国女排来讲，简直已经是个神话了。而就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，郎平非常真切中肯地跟大家讲一句心里话：我不是神，大家要给机会我，也都要给时间我。可以想象，当一个小小的排球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热点，几亿对眼都盯实它，一个小小的球不似千斤。郎平要用一个女人的肩膀独当一面地担起这个沉重的小球，这个使很多隔岸观火的旁观者感受到不寻常的分量。北京青年报很及时地登载一篇署名为王志文的文章，题目就很温暖，郎平我们拎什么送给你呢？文章写得情真意切，郎平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是一腔报国的热情，和为祖国排球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。 但是要将一支队伍搞上去难度好大，他需要时间，更需要理解和宽容。我们亦都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他的上任，欢迎成功亦都允许失败，为他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比赛环境。这个是我们新闻界乃至球迷和观众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，亦都是郎平回国之际我们送给他最好的一份礼物。我将大家的理解的确看成一份最好的礼物。讲实话，一落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的热气包围住，在我心里面又添了把火，使我更有磨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。我知道将李牌带上去，这个是做一件很大的事，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。当然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，我是无数的，我亦都在心里面划问号。客观地说，你要我带这样一支队伍去冲击世界冠军，这个是很苛刻的。但要做到第一步，冲入这个奥运会，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。不达这个目的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回来之后，我的确有激情，很兴奋。当时刚刚接队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队入面呢只有1000多元的经费了。我好像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根本就没有在意钱不钱的事。到了柳州集训，柳州市委听说女排很困难，即刻组织各地企业为女排捐款，募集了将近100万，还搞一台文艺晚会，大标题就是祝中国女排再创辉煌。还有广东 TCL 集团亦都为我们中国女排设立了郎平基金。广东 TCL 集团的老总李东升和我呢是同龄人来的，但我们素不相识。他以前是中国女排的球迷，从报纸上面知道我回来的消息，好敬佩我的决定。他说肯为国家出力，能够为国家出力，这个就是我们相通之处了。TCL 的老总是先到北京找我的，听说我去了柳州，又从广东开车去了广西了。那阵我正在试训队员，一位不速之客找上门来作自我介绍，讲得很真切。他说我们这代人对中国女排这面旗帜印象很深刻，可以说女排精神影响了一代人，影响了我们一生。曾经是女排鼓舞我们发奋图强，现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力而为。他们的赞助是真心诚意的，而且不要任何回报。李总介绍他们公司，介绍他们正在为振兴民族工业所做的事。他说他只是希望能够以女排的精神为企业动力。我真的很感动，我没有想到有人会雪中送炭。离开柳州那天落着大雨，李总开着车去了桂林，车在半路中途差点滑了坡落个沟里，好彩呢有几个农民帮手推车，才来到桂林。但天气又不好，飞机也停飞了，只好改成火车了。去到车站已经没了座位票了，于是企了一路才回到了惠州。回到惠州之后，又似忙着一大堆的工作。他们这样千辛万苦地将一片心意送到女排，我体会到这个不仅仅是钱的数目和价值。体育的胜负也都不单单体现在成绩和成果，大家更加希望看到是女排拼搏精神的再现。为了使队员更深地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这些赞助所包含的分量，我亲自带队参观了 TCL 电子集团的生产线，看着啲工人怎样辛辛苦苦工作创造财富来支持我们排球事业的。特别是去年整个国家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， 各个企业都感到困难。工人们话俾我哋听，佢哋生产一台电视机最多只能赚$100。即使喺咁困难的情况下边 ，TCL 仍然想尽办法一如既往咁支持女排。我同队员们话，我哋得到呢啲帮助，唔好觉得系应份噶。呢啲赞助都系工人嘅血汗嚟嘅，来之不易。佢哋要卖几多台电视机先至凑够呢笔赞助费呢？我要队员们明白，对女排嘅厚爱系群众嘅一种特殊感情，我哋一定要加倍咁珍惜。咁样嘅事例实在系好多嘅。有年夏天，北京郊区有位大嫂，佢屋企嘅自留地咧系种咗西瓜嘅。西瓜熟嘅时候，佢将地入边最好最大嘅西瓜摘咗落嚟，放咗喺部平板车度，自己行咗20里路送咗排头馆门口。嗰啲西瓜咧特别新鲜，仲带住绿叶嘅。隔远咧，我哋就闻到一棍瓜香噶啦。我揾大嫂好淳朴，晒到黑黑实实，身体咧亦都好强壮嘅。佢出晒力咁拉住我嘅手，狠切咁同我讲：郎平，我敬佩你好多年啊！听讲你哋为咗打比赛咁热嘅天，仲要不停咁练。我冇咩办法为你做啲乜嘢，只能够表一点心意，送几个瓜等你哋解解渴。呢种朴素嘅感情特别啊打动我。几个瓜虽然唔值钱，但呢份厚重嘅心意，大到一个市委、一个集团，小到一位大嫂、一个西瓜，呢个环境、呢个氛围，使郎平时时处处都觉得国家同人民都喺度睇住佢，都喺度支持佢。佢深知要为咁样嘅期待付出代价，你唔做都唔得啦，仲要好好咁去做，玩命咁去做啊！